恩典。
张师母
牧师哈、啊，我是啊张师母啊，看啊，系咪好似话呢度有三分之一嘅人讲广东话嘅喎？系边啲啊？哇哇哇哇！啊，哇，好多啊，真系很多很多哈、啊，很开心。今天来到大家中间，我觉得很特别哈、哦。你们在这个学校聚会，我刚刚问，原来已经15年了，是不是就是你们教会这么久？16年哦，但是就是差不多开始不久就在这里聚会，这个 remind。我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跟牧师，我们是在加拿大温哥华有10多年的时间哈。那有一个时段呢，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是也是在一个学校的 setting 里面来聚会的。刚刚进来的时候，我跟牧师同时有这种感，有点点熟悉的感觉哈。我也说啊，那个东西要搬来搬去的吗？哦，是啊，我们那时候也是啊。那我们是其实是2001年哈，其实1999年的年底，其实我们就圣灵更新哈，神把我们带离开温哥华，好像也是结束了。我们的一个在加拿大，我们觉得是一个旷野时期哈，我们两个生命中的一个旷野的时期，也是一个学习，也是一个生命成长磨难的日子，但是对我们是非常的往后的服侍很有帮助。那过去我在温哥华呢，其实我是在上班哈，我是义工身份啊 ，volunteer 在教会来做师母啊。那但是更新了之后呢，我整个心态改变，我也从神那边知道神给我们命定是什么呢？就是做多子的乐母 ，a happy mother with many children。这个的角色，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跟牧师是没有肉身的孩子，但是神却说你要成为多子的乐母啊！我不知道什么叫多子的乐母，但是我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的教会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也跟牧师说，我觉得我从现在我心中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很想成为一个 full time 的全时间的师母啊，跟你一起服侍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教会开始我们就3个人哈啊，台北，为什么在台北灵粮堂差派我们去香港呢？也是我们大学的年代，我们在台北灵粮堂成长。有跟周神柱牧师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认识，那我们圣灵更新之后又重新的连接上了，所以我们就接受母堂的差派，我们回去香港快18年了，时间很快今天我觉得很特别，我其实刚刚过我60岁的生日，那竟然我过完60岁的生日，我就来到澳洲啊！一下飞机，啊，看到好多你们的那个国庆日的国旗，写着1月26号，1月26号，我是1月26号生日的，60岁。神让我来到澳洲，一下飞机觉得哇，好受欢迎哦！那个感觉是非常特别啊！ 我相信我这个多子乐母做了快18年哈，我有很多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可以让大家感觉一下神在我生命中叫我成为一个多子乐母，那个的怎么讲也不像我播一个片给大家听那个感觉来得快，好不好？我想请来把那个片子，其实是我的同工，我们现在有差不多200位的同工，超过了哈，有差不多接近1000位的小组长哈。那我们有一个晚上是跟我们的144，就是我们小组长的代表，还有我们的跟我们的门徒，还有他们的孩子还有我们跟同工们的他们为我庆生的一个片子，很想给大家感觉一下，好不好？
他也顾念我的孩子。
敬爱的师母妈妈，你好吗？
神把一顶黄金打造的冠冕戴在师母的头上，他说：“尊荣，尊荣。”
这次来其实我们是因为君慈师母，本来守伯牧师也会来，就是要到香港参加我们的深访团，教会的一个深度认识一个访问的团，那我们是开放给众教会可以来那君慈师母因为我跟他的交谈中知道整个他的情况，教会的情况，还有在主从后来我还听到儿子也生病了，其实我心中也 蛮难过的，我就在想说，哎，有机会我要去雪梨的话，我要去来探望他们。那所以也是这一趟来，我们前几天才去你们的新的那个大楼 building 去跟他们有一段时间的交谈我觉得很，就是这一趟来雪梨哈，我想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大家刚刚看这个片子，有没有看到很多的花？那个花是不是只是一般的花？它是其实是由一个 designer 它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 florist， 它是一个 judge， 就是打分数的，它是 Hollywood 级数的一个花艺师最近有一个片子叫做 Crazy Rich Asian， 里面的花是他插的，所以就是非常顶级的一个 florist。 那我的生日会的花是他插的刚刚大家看到一个有像酒杯一个的那个样子的整个成型的一个 centerpiece，是他花了7个小时把它弄成的我在整个，当然我的生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动，如果要数算神的恩典跟感动，我真的是数算不完。但是在这边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关于这个花的这个 arrangement 这个花呢是其实不简单，因为它要去那个 set up 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你酒店它怎么可能让你在一个 hall 里面花好多时间，它每一个小时都要算钱的所以那个花艺师就跟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在房间里面先做好一切的预备，那到时候就请一些童工来把我已经组装好的还有预备好的就把它按照我的设计弄起来就可以了。其实他对整个的 arrangement 全部就都在他的脑海里，所以的花全部都定好。他来到香港呢要去那个不用去买，他只是去把它把订好的花去拿来，而且人家 deliver 的花他也要去收。他拍一些的影片给我看，他的房间是洗手间到他的那个床全部除了那个马桶是可以还可以坐，全部都是被花盖满了。那他是通宵没有睡觉就在那个地方预备那个花那他的花是先有一些我刚刚说的那个像酒杯新酒永留的那个杯子，你看不见它那个红色是那个火百合，那个是一个日本的花它要先放在一个像一个小小的 mini 的 test tube装满了水，然后把一朵花插在里面，然后再整个 arrangement 再一点点加上去，再呈现整个的感觉。所以那个步骤是怎么样？他先要一朵一朵花给它固好，他用了很多很多的那个 hydrangeas 那个绣球花是需要很多水分，所以他要把它浴缸啊，把所有的花都泡在里面啊，浸啊，让它那个水分够。所以它每一朵花呢，都先把它固好。好，每一朵花固好之后是怎样？他要把那个花要 bundle up， 他要把它的颜色，它怎么样？这边一个小树的，那边一个大树的，这个花怎么配那个花？他又把它先绑好。 这些都是预备功夫。然后到最后他又把绑好绑好绑好的花呢再把它陈列成整个的呈现那个感觉。当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这不像建造教会吗？建造教会是怎么建造？我先要把每一朵花先顾好，就像我们在座的，你都是一朵花。如果那朵花没有水了，不行了，你把它组装在一起也没用啊。所以那每一朵花要先把它顾好，然后呢，哎，我们要把它绑在一起，把它恩赐互相配搭，然后人都要团队一起服侍啊，然后绑它一起，在一起小组，一起有团契的生活，把它绑在一起，然后最后一束一束的花要把它更大的陈列，整个陈列起来，这像不像教会？教会的荣美，教会的建造。我这一次我觉得神好像把这个花更具体的放在我面前，这个陈列。神常常把很多的 image 都让我有那个感动。这一次我们来呢，就有一天呢，我来之前我有跟有在这边的同工跟他说，哎，澳洲好像有产很漂亮很顶级的珍珠哦，有时间去看看。我稍微讲一下，你们知道澳洲有最顶级的珍珠吗？你知道的举手。少部分人知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只是稍微有这个感觉而已，因为他们说南洋珠，其实南洋是 South Pacific Ocean， 其实就是这一带。那其中Australia 的某一上面的那个西北的那边东北啊西北啊那边的海岸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区域，有那个很顶级的珠。其实我们教会呢有一次的 production， 我们做了一片的一个 drama dance， 就是叫做 pearl。 因为 pearl 呢就好像我刚刚用花来形容，其实珍珠是另外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生命好像一颗沙子进入一个蚌壳被包住，经过好多层好多层的包裹，成千上万几十万，然后把它包成一颗圆润光泽很漂亮的珠子。圣经说变卖一切是要去换取这颗珠，我这个感觉也非常强烈。我觉得我做多子乐母就是好像在包珠子。这么十八年来，我觉得神借着孩子，我的属灵的孩子，我的同工，我的门徒，其实都在扩充我的生命。我也更明白原来多子的乐母，像诗篇113篇那边说的，成为多子的乐母，而且是安居家中做多子的乐母，而且是不能生育的妇人要安居家中做多子的乐母。其实我就是那个。但是今天我看到教会成长，看到每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我看到孕育珍珠是那么的真实。这个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珠子是有生命的，是在蚌壳两片的蚌壳孕育出来的。我们在那个珍珠的店里面，每一个人听那个sales 啊，那个真的是一个 top sales， 很会 sell。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珠子出来了，我们变来卖了不少，去换了一颗珍珠，但是很有感觉，珠子是极其的珍贵。我觉得，我们现在教会的同工，其实每一个都是我跟牧师呢把他们包住。蚌壳是需要两片，把它包在里面，然后经过成年累月，然后慢慢成长。我很高兴在这边带着我这些珠子一起来 travel， 我这边有很多壳，所以我现在想特别请一对夫妻，我们从荷兰把他们招到香港，国成牧师、慧仪师母，两颗珠子呈现在大家面前，也是两朵很荣耀很柔美的花要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怎么样成为珠子的一些见证。掌声欢迎。
好，大家好，我叫国成，那这位是我的妻子慧仪。那刚才师母已经介绍了，就是我们是牧师师母的珍珠，也是他们一朵的花朵。那我们跟首伯牧师跟君石师母呢也是认识的，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是在台北灵粮堂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在山庄嘛，对不对？神学院里面是同学来的。那这样子后来我们就分道扬镳，就不去不同的地方了。他们就来到澳洲，那我们就被差派。2001年8月的时候，我们就被差派到荷兰，再去到鹿特丹，后来去到阿姆斯特丹。那我们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我们是在欧洲长大的，我是讲法语的我是讲法文的，所以 Bonjour tout le monde 大家好。那其实在那段的时间呢，我们也有，我跟我太太其实对教会的建造其实有一个梦，我们觉得在欧洲的教会一定要复兴教会神的教会一定是开心的，神的教会呢一定是充满了人，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孩子的。其实我们都有这个梦想在那里去。然后其实在八月的时候，2001年8月，我们就被差派到荷兰，然后带着这个梦想。可是很实际的，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马上我们就遇到挫折。我们很快就遇到，其实在教会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容易，然后也没有那么的浪漫，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很好啊，然后虽然也很喜乐，可是很多事情就让你挫折挫折，很多事情就觉得你在那个地方呢，我跟我太太觉得很贫穷，很难做。然后甚至我们去到荷兰不够3个月，我就中枪了。我在家里面有贼进到我的家，然后他们想要抢东西，然后我就走到前面，他看见我，其实我们很愿意给他抢啊，不要伤害我的生命就可以了。可是看见我，他举起枪就开枪，我就中枪了。然后那颗子弹呢，就我的肾脏就爆掉了，然后那颗子弹就进到我的脊椎的里面，我的下半身就没有感觉，甚至我动了3次的手术，差不多死亡的边缘里面被救回来的。母堂也大大的在那段时间大大的为我祷告，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也是在这个环境认识我，是一个带着一颗子弹的一个传道人，其实是非常的艰难的。然后我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要坐轮椅的，我的下半身是不能动的，我不能去尿尿，不能去便便，什么都不能做，非常非常的沮丧可是在那段的时间呢，我开始就进到一个教会里面，其实很艰难的一个阶段，很贫穷，然后我自己也有很多的软弱。什么软弱呢？我是一个非常的施工导向的一个人，我整天都在做，我以为呢很努力很勤劳呢 教会就一定会成功。我以为呢，只要我太太呢跟着我一起去做，我就可以了。结果呢，那一段的时间，你知道我从神学院1996年蒙神呼召以后呢，其实每三年呢我就搬家一次，而且不是简单的搬家哦，是从比利时我们就搬到荷兰不搬到台湾台北，然后呢就去了香港一段时间，然后就回到比利时，然后又搬到荷兰，又搬了两个地方，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搬家，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太太，带着一个孩子，他要读书的，他要照顾的，可是这些我都没有看到。我就觉得说神的国度很重要啊，我就跟他很属灵，跟他神的国度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很重要啊，教会很重要啊，我就牺牲了我的太太，一直搬家，我从来没有体会太太的感受，我从来没有体恤保守我的太太，好像这颗珍珠一样，从来都没有。然后他就压抑，我也压他。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像箴言31篇的智慧的妇人一样，你知道这个高要求吗？然后太太就这样一直的这样过去了。
就是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我自己也心里面在想啊，我嫁给他嘛，当然是跟着他嘛，跟随他，然后就帮助他，然后让他可以在施工的上面可以成功。其实心里面在想的时候，只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都不能出来，也不会讲出来，也不会表达，只是一直跟。他说什么我们就跟，他要搬我们就跟，然后小孩子不开心，因为搬的次数跟很多嘛，地方也不一样的时候，然后小孩子心里面有开始有情绪，我也有情绪，小孩子也有情绪。当时那个小�孩子，我们的大儿子只有6岁，然后此时呢，学校的老师就跟我们说，啊，你们的孩子好像需要看心理医生，看。6岁小孩子开始有忧郁症，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跟我孩子非常辛苦，我们甚至到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搬家。我看见很多人家一家人在吃那个在平安夜的时候，一家人这样在吃饭，在外国还是很普通的吗？但是我心里面真的很多很多的感觉流出来，又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跟他分享，因为他只有施工嘛，一直冲。但是我的心里面只是觉得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很贫穷，因为没有得到真正的爱，也没有得到老公的了解，然后每一天就看着小孩子，就是心里面有问题，然后情绪也有问题，老师常常找我们就是见老师，所以心里面就很辛苦，很苦，很心里面有很多苦毒在里面。
其实都是我的错，真的都是我的错，让太太受苦了。其实，我记得第一次我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然后那个心理医生就看着我，看我的孩子，然后就看看我，他说：“潘先生啊，我觉得呢，你也要来看我了。”然后呢，我跟我儿子呢，两个人呢，就一起看心理医生。因为他也觉得我有忧郁症，我也开始有忧郁症，在整个的环境那个压迫的里面呢，我们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尽头，已经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完全没有办法走下去了。然后在这段时间，我们还要带教会哦，你就知道我们的带出来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教会， 就是一个没有活力啊，然后很忧闷啊，然后很压抑很难过的一个教会。我就那个时候跟着我们的那些弟兄姊妹，我就要跟他们说对不起，真的很难过。其实我们已经走不下去了。那个时候我们这样子就过了四年，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觉得神真的很怜悯我们，就因为我们认识了牧师师母，也是在台北的时候，他们就呼召我们回来香港，呼召我们全家一起回来香港。他说你们需要休息，你们需要再得医治。那我们就祷告，然后感动，真的我们一家就放下了在荷兰的那个侍奉，我们全家就一起搬到香港来了。记得我们2004年8月的时候，我们回来香港，我们去到那个码头叫北角码头，这个地方是我以前很熟悉的，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每一天都经过这个码头。我上到这个码头的这个 pier 的那个时候呢，我就看见牧师就站在门口，然后就说 ：“Welcome home, welcome home。”其实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就哭了。我真的哭了，我就觉得我希望我的教会是一个家，可是因为我的罪、我的错误、我的软弱，我不单止没有办法让教会成为一个家，甚至我不能够让我的太太快乐，我不能够让我的孩子喜乐，我不能够。可是当我来到香港的时候，我就慢慢进到这个家，我就看见啊，在这里我得着医治了。在这个家的里面，我得着牧师师母的他们的慈爱，他们的 kindness， 他们对我们的包容啊。其实我也是个很可恶的人，很悖逆，很多的骄傲，然后很多的顶撞啊，然后很多的事情都跟牧师顶他，然后就让他很难做。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我们这样一待，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15年，我们很高兴在这个包的里面呢，我们慢慢的成长，我跟我太太的关系越来越好。其实我们这搬家的这一幕，我从来没有觉得我错的，直到来到香港，我们去到夫妻营的里面，是那个，我就一直在那里呢，就是要道歉道歉道歉到一个地步，我太太总是不觉得你不到位啊，你都没有感觉，你都摸不到我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觉得真的圣灵一个很大的工作，突然间我就看见一个图画，就看见了那一天是12月24号，外面在下雪，平安夜，我在搬家，一直搬家，而且不是搬到家里面，而是搬到窗户的里面。我那天没有家的，就住在一个小房间，我就看见我自己在前面一直推一直推，我和太太在后面就搬着一个电脑，然后就跟着我。我突然间我真的看见这个图画，我就按这个图画，我就跟太太一句一句的说：“太太，对不起，让你受苦了，让你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不快乐。”然后我就一句一句跟太太说对不起。从那个时候，我太太那一天我很记得，她突然间她说：“你终于明白我的感受了。”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就开始突破了。对，然后我太太从那个夫妻营开始就有笑容了，然后慢慢我的家，我的孩子就慢慢的得医治。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服事就开始有盼望，我对教会呢开始有热忱，我对教会开始我就能够勇敢的讲见证，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站在人面前说我们很快乐，我们很快乐，没有可能。可是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说，神是荣耀的，神希望我们在教会有爸爸有妈妈，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珍珠，成为美丽的花朵，这个是神的心意，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亲爱的师母的分享，还有我两个孩子啊。 今天我们还有建圣妙妙牧师也在啊，还有景华传道跟妙儿师母都在啊。谢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到这里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相信神在这里有他的美意。好，再次代表我们香港六一一在这里问候，这里是北雪梨哈，对，北雪梨灵粮堂弟兄姐妹们的安好啊，愿神大大祝福你们，这是从香港来的问候。我们香港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来这里了，大有一些哈，他们都为我们来祷告。来到这里了，我觉得呢，神要对你们说一些话。究竟我们成为一个移民，你从不同地方，从国内，从香港，从台湾，或许从其他地方移民来到这里，你有什么盼望呢？移民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都是，哎，我找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天气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宽敞，住得比较好，活得比较好，那就 OK 了。难道我们要这样子活下去吗？这不是合乎圣经原则了，对不对？神不是要我们这样的，我们不是为求安居然后移民，假如我们是为求安居而移民，这对了，这是我们基本的需要，但是你没有意向，没有崇高的生活的意义，只是从 Maslow 的社会学来讲的，我们是很基层的了，第一层。那我们就没有一个很好的目标来生活。我们个人可能有问题了，因为你不会很喜乐。我们作为一个移民，我们作为一个移民的教会，华人的教会，我们在这里不是主流。当然雪梨将来华人可能是主流了，因为本地人都搬出去了嘛，那我们都把这些地方买了，就我们是这里的主流，但是也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很 abnormal， 不正常。我们作为一个移民教会，或许说华人教会，作为一个华人，我们在这个地方，在澳洲这个地方，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很了解这种心态，因为我曾经也移民温哥华，加拿大，我们在那边也有十几年。后来是神呼召我跟师母回到香港去，所以周神珠牧师台北灵粮堂就差我们回香港。我们是2001年才回去的。那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要把神的心意告诉你。作为一个的华人，在欧洲，作为一个华人教会在欧洲，我们可以有什么期待呢？难道我们的教会就永远是这100人吗？我在温哥华，我的教会也是100人而已啊，怎么努力都是100，再努力都是100，很不容易啊。那再努力，人多一点了就分裂了，所以永远维持在100。我已经离开我温哥华的教会了，快19年了，他们还是100，我现在脱离不了100的咒诅。没有办法突破。那当然在澳洲，在美国，在美洲来讲啊，100人的教会是 standard church， 就是100人的教会，他们是一个标准，就是一个牧师哈， 一个童工要一个女童工啊，这样子差不多就维持100人，哦，这是在北美是很正常的一个 norm。但是，神的心意是这样吗？我们一同来看诗篇113篇，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
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第九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是给我的师母的，也是给君慈师母的，也是给我们的妙儿师母的，也是给所有每一家教会的牧师师母。我先回忆我们的师母啊。他刚才分享他是多子的乐母，他真的是多子的乐母，他是很喜乐，跟我们在温哥华的时候很不一样。温哥华的时候他是很愁苦很软弱的，现在他充满精力，很厉害哦。待会我们最后我们再来谈到这个哈。我很 amen 师母所讲的，他真的是多子的乐母。然后他回到香港，他就立定心志要做多子的乐母。我要举例君子啊，你也是多子的乐母，阿门。事实上，我这样分享呢，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传统教会里边的师母呢，都不是多子的乐母，对不对？都是很愁苦的，在台湾来讲就是阿信了，对不对？在我们香港人来讲就是白叶了。就是粤语残片里边的粤语残片里有白音了，叫好守福啊，但是做师母不应该这样子。神创造我们的太太成为我们的师母呢，是很荣耀的，很尊贵的。好，我们诗篇113篇呢，我们可以分为三段。这个是赞美诗啊，就是我们要对神的赞美啊，是属于赞美诗。他们在敬拜当中会唱，他们在安息日会唱，他们就常常会读诗篇，就朗诵，就用来唱出来。我给他的题目呢是，赞美神的抬举。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给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澳洲这个地方落居定居，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抬举你们，很像神抬举我的师母一样，抬举我一样。今天我来到这里，我们整个团队来到这里，就是让大家看到，原来我们的神他是要抬举我们的。他不是让你很安居啊，坐着活得好好的就好了。他的心意是要我们作首不作尾的，居上不居下的。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人，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怎么样的地步，他都可以抬举你，他也想抬举你。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先看来，先来看第一段，有三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第一节呢，是他讲到人要赞美神，这三节呢，就是说的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谁要赞美耶和华的名呢？人。所以第一节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每一个人，所有听到的人，诗人都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每一个人都要赞美，特别是神的仆人，无论是一般的人还是神的仆人，都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我们是人，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还有呢，第三节就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这里是讲到神是应当赞美的，神配受赞美啊！我们人要赞美神，而神也配得赞美。在天上地下里边，只有神配得我们大大大大的赞美他。我们人必须要赞美，神也应当被赞美。那我想问，赞美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赞美可以是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犹大就是举手，但是这里不是犹大，不是那个，这里的赞美呢，它的是 hallel， 就是它的原意是 to be clear， 就是清楚 ，to be bright， 就是把它表明出来，让它更加的清楚。所以我们赞美神，神也配受赞美的意思说，我们要把神的属性、神的作为更加的表达出来，让神的作为 bright clear， 让天上地下神人大地都认识这位神。就是我们呢，要作为一个人啊，我们要向神来赞美，就是我们要诉说神啊，你的作为，神你是怎么样的好，我们要向神来讲。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向神来说，赞美神。我们当跟人家交通，无论是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当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要懂得跟他们讲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就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赞美神也是为神做见证，就是把神 make it to be clear to everyone。 我跟我的同学可以分享神，我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孩子也可以分享神，还有呢，像我们自己，你要像你自己啊，在你个人安静的时候，你跟你自己讲话的时候，我也会说恩典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你看神对你多好，今天你出来一群孩子就跟着你了，你要赞美耶和华，你看现在师母是多漂亮啊，她是珍珠中的珍珠啊，哇，你走在她旁边你多有荣耀啊，是不是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这是神的恩典。哇，恩典啊，你要赞美神，你过去是很软弱的人啊，你是没有人看得起的人，你是被遗忘的、被压迫的、被弃绝的。过去在你额头上面只有三个字，就是我好欺欺负，我好欺负，就是这样的，所有人都欺负你的。你当牧师的时候还没有当牧师，从小到大都被人欺负。但是今天神很好，神抬举你，你要赞美耶和华，你要对自己懂得讲，还有呢，对于大地，这宇宙当中有神、人、大地，人包括别人，包括你自己， 你对神要赞美，对人要赞美，对自己也要赞美神，对大地你也要赞美神。我家里有一只狗啊，我已经养过两只狗，第一只呢是叫 Kindness， 可以把照片打出来吧 ，Kindness， 第二只呢叫 Favor， 我跟师母都很爱很爱这两只狗啊，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 Kindness， 你是代表大地哦。狮子、老虎、昆虫、蚂蚁都是属于被创造的，属于大地，还有这个土地也是，哎，怎么还没出来？也是属于大地。你们呢？你要懂得赞美神啊！神是很好的。你过去呢？你是一个的工人的狗，你过去也是很脏的。你过去呢？过去你的主人说你是又丑又聋又老又哑，但是现在你多好啊！哦，牧师师母带你去这里玩，带你去那里玩，给你好吃的，然后常常陪你。现在你又很干净，碗里哇香香的，哇，它没有狗的味道，是很香的味道。所以我跟师母都很喜欢闻我们的两只狗啊。我就说跟他讲，kindness, favor, 你要赞美神哦，神是很好的哦，神对你很开啊，你对其他狗也要开哦，也要仁慈啊，就是你不要看到其他狗你就欺负其他的狗啊，你看到我们 Ruby 把守的狗啊 ，lovely 啊，你要爱他哦，不能欺负他哦，我们的非法会教训。我们其他同工那一只狗的，哇哇哇，然后在它上面就要教训它，还没出来，没关系啦。大地呢也要懂得赞美神，所以我们做人的要赞美神，要向大地来讲，你要赞美神，对狗来讲，你要赞美神。就是对这个地方来讲，我们也对这个地方讲，你要赞美神啊，石头都要赞美的，神配得赞美啊，因为呢，他这里讲，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他是配受赞美的，应当称颂他的，从现在到永远，还有呢，从日出的地方到日落的地方。耶和华的名都是配受大赞美的，阿们。所以大地呢要赞美神，我们要赞美神，大地我们也要跟大地讲，你要赞美神，跟现在讲，跟将来讲，永远神的名都是配受赞美的。那我们究竟要赞美神的什么呢？好，我们应该赞美神，从现在到永远，从日出到日落的地方，就是全地都要赞美神了，每一个人都要赞美神。我们也要跟你家，你要跟你的家里的狗狗讲，你要赞美神。假如你是养猫的，你也有跟他讲，哎，猫猫，我们一同来赞美神，我们一同来祷告。哇，真的要这样的，那赞美神什么呢？第四到第六节是第一个重点了。就是无神能及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最高最好最有能力的一位的神。这边讲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就是在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也有观念，宇宙的观念是怎么，就是有三重天，第一重天就是蓝天，第二重天呢就是灵界的天，第三重天呢就是神的居所，就是乐园了。保罗他被提到乐园，就是被提到三重天里面去了。第二重天呢就是所有灵界的，包括魔鬼的居所，就是在第二重天。他讲啊，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在所有的国家民族之上呢，我们的神呢都超乎他们，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在诸天里面呢，神的荣耀是最高的。我们要赞美他，因为他是最高至大的神，他是至高至大，但是呢，同时呢，他又是一位愿意谦卑自己的神。我们的神很高，我们的神很大，没有任何神能够跟他来相比，但是呢，更加没有任何的神能够像第五节这里所讲的，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第五、第六节是一口气读完的。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他坐在至高之处，在最高的地方，三重天的地方，最高的地方，他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自己谦卑降低下来，等于我们的神是最高的。他坐在最高之处，他就在那边安稳，与所有东西，所有下面的都是在他的下面，在他的权下。但是呢，他自己谦卑自己，就是下来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来看二重天，他下到一重天，他来到地上，他来到北雪里，来到我们中间观看，他来看，看我们，看一切，这是他谦卑。你看他是至高的，但是他愿意降卑，很像耶稣，他愿意降卑，来到身在马槽里边，然后为我们死。我们的神他愿意在至高的地方来到地上，通过二重天一重天来到地上，他看，他来视察，他来观看这一切发生的事，就是看看这一切的状况。事实上呢，他蛮有能力，他能够胜过一切。他这里呢讲他为什么要观看天上地下的事。这里我们讲到，我们要赞美神，因为神最大，对不对？至高。我们要赞美神，不单单因为他至高，还有他愿意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为什么要观看？难道他不知道吗？神是全知的，他坐在至高之处，他一切都明了了，一切都是按照他旨意来运行，对不对？他也不用自己啊，只真的要做，他可以叫天使啊。但是他自己谦卑降下来，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所以这已经很值得我们要赞美他。但是诗人的话还没有讲完，自己谦卑下来是很难的。我们在很像我们在雪里要到唐人街到哪里，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乞丐，对不对？躺在地上的，你走过去，你可以谦卑下去跟他一起坐吗？他吃的你可以吃吗？你可以坐在那边跟他聊吗？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所以他配受赞美，所以我们要赞美他。还有他聊，他看了，他的目的是什么？不单单只是安慰安慰我们。第三段，抬举贫寒， 成为尊贵。第七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七、第八、第九呢，是连成一口气的，就是他从灰尘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实际上贫寒人、穷乏人，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假如他是男的，他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假如他是女的，纵然他不生入，他使不能生入的、生育的，安居家中做多子的乐母。就是神他抬举、他提拔贫寒人，无论他是在粪堆里面、在尘土里面，他都提拔他，使他与王子同坐，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就是在你所在的地方，你都可以是作首不作尾的，很尊贵的。就是你不能生育，神也可以让你安居家中，做多子的乐母。神哦，他为什么要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不是他不知道，而是他到那个地方，他要胜过一切的仇敌，因为他要把你、把我从粪堆当中、从尘土当中提拔起来。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拦阻，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会遭遇很多的困难。我们的北雪梨灵粮堂在这个地方，你要成为大教会，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成为能够祝福万族的教会，谈何容易啊！神要来到这个地方跟你坐在一起，神要提拔你、抬举你。神来到这里，看到中瑞的身体，看到你孩子的身体，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身体的软弱，看到我们的经济的困难，看到我们很多的不适应。神要把你从这个粪堆灰尘里边抬举起来，使你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使不能生育的、生育的安居家中，做多子的乐母。这是神对你们的心意，这是神给你们的话。神他胜过魔鬼仇敌，他在二重天打败他们。神来到这里抬举你、提升你，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拦阻神成就这件事情。阿们。就像我的师母，他在温哥华的时候很软弱、很软弱，就是很面对很多压力，他会弹琴啊，他就晕过去了，很多的攻击。但是现在我的师母很健康，我们把师母一幅照片打出来吧，他带着我们孩子在雪梨逛街的那个照片，哇，真是的，连本国人啊都在看了、啊、你看这是逛完街买完东西过马路，哇，连本地的人都在看，哇，这是谁呀、啊？他是带着他的珍珠在这边购物，哦，他现在精力很好，他现在很健康、很精神，哦，但是过去我告诉你，他一条斜坡他爬不上去，爬上去他就要喘气，因为没力了。现在我们同工说，哇，现在师母很健康啊，现在他的精力我们都赶不上了。我真的，无论你是怎么样的艰难，很像我过去我们在温哥华怎么样做都是一百人，但是当我神带我回到香港去，我们一年就一百人，三年就五百人，到现在我们是接近一万人， 还有很多的分堂。那现在神也给我们一个心意，就是52年遍植生命树到全世界去。所以我们来到澳洲，我们也想在这边完成神的心意，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我今天在这里对你们讲两句话，第一句就是神要抬举你，你不要单单为现在的生活而活了，你要仰望神，无论你是怎么样，神都能够提拔你。第二，生命要在这个教会里边，生命树要在这个教会里边，你们要成为生命树，大家彼此相爱，大家都为神而活，大家呢都靠着圣灵，大家呢都能够供应别人灵里的需要，大家呢能够一同起来呢，把神的旨意，把神的同在带到这个地方来，这就是生命树。我们在香港已经是生命树，所以我们盼望全地都是。来到这里，我也盼望北雪梨灵粮堂也成为生命树。阿门。好，谢谢主，我们来敬拜吧。